《凡人修仙传》第1229回。一干人等啊，都在注视着经球中的景象。血袍男子面无表情啊，看不出这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其他形态各异的高阶的魔族啊，却不禁神色各异了。圣祖大人，石尊者和绿道友还真是无用，竟然区区的一点禁制攻击就将所有的人手全都丢在了那里，回来之后一定要严加惩戒才行啊。一名相貌堂堂但是头生一只啊螺旋短脚的男子忽然冷冷的开口说道，班兄，你这话说的未免是过分了一点吧。那石道友和绿老二位先前的指挥并没有任何错误之处，就算是你我带队过去也不过如此吧。只是没有想到此城人族的反击竟然如此的激烈而已。再说能试探出人族的此种杀手锏来，刺伤一些低阶的魔兽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说的二人无过，反应有功才对啊。另外一名脸孔仿佛透明一般的魔族男子却丝毫不客气地反驳道，哼，玄尊者，这话说的未免太诛心了吧。纵然说那些低阶的魔兽只是一些炮灰，但是一次丧失如此多的数量，对我等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更何况还有三头珍稀的巨魔也在其中，他们几乎丝毫作用都未发挥就莫名其妙的损失掉了，这种过错还不处罚的话，那下次其他人带队岂不是只能是有赏无罚了吗？短焦男子啊，目中阴光一闪，略带讥讽的说道，这么说来，班兄自问自己带队之下可以比石尊者二人做得更好呢？阁下和石道友是生死大仇，谁知道道友是不是心中有其他的想法而借题发挥的呢？脸孔透明的魔族男子啊，也冷笑了一声回答。这二人三言两语之下，竟瞬间的变得火药味十足。其他的高阶的魔族啊，目睹此景，却表现各异。有的呢面无表情犹如未睹啊，有的轻叹了一声却眉头皱了起来，还有的呢双手抱臂脸带微笑。当然了，也有几名高阶的魔族啊各自出口相帮其中一方，一时之间大殿中颇有几分混乱起来。
够了，全都给我住口。
在椅子上坐着的血袍男子默然之间面无表情地低喝了一声，整间大殿中的吵嚷之声啊为之一顿，原本为此争执的几名魔族面色一凛，立刻冲血袍男子躬身一礼，纷纷小心地闭口不言了。
他二人回来之后我自会做出处置的，现在我叫你等一干过来是为了评判这座天渊城的防御如何，以及如何才能够尽快的攻破此城的。现在其他几路大军应该都开始行动了，本圣祖大人可不想落在他人之后啊。
血袍男子森然地说道。
血光大人息怒，这天渊城虽然说防御比传闻中更加的难缠，但是以我等实力突破此城那只是早晚的样子，大人想要更早一些完成此事，只要让魔兽大军轮流攻打此城，并且啊让攻击的力度呢是渐渐的加强，将城中大半防御手段都一一的逼出来，设法呢一一破解掉，最后再纠集所有的实力全力一击，此城必定可下。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等带来的魔兽大军恐怕也所剩无几了呀。
一名头插数根金色长翎的老者忽然站出来恭敬地对血袍男子说道，
嗯，
只要能够尽快的拿下此城，死伤一些魔兽，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圣界别的没有，就是这种低阶魔兽数之不尽，随时都可以再补充所有的损失的。其他人对幻羽长老的方法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吗？血袍男子听完了老者之言，满意的点了点头，又冲其他的魔族冷冷的问道：大人，我建议在进攻天渊城的同时，派出其他精锐的魔族，将此地区域的其他几座略小一些的人族修士据点一一的拔除掉。如此的话，到最后总攻的时候，大人也可放心的没有后顾之忧了，并且呢，借此机会让我等圣祖精锐啊，先熟悉一下人族修士的战斗方式，我看也可减少总攻时候的精锐损伤啊。又一名黄袍妇人也婀娜的走出来建议道：经过前期的一番粗略的扫荡，附近尚存的大型的人族据点还有多少个呀？血袍男子闻言呢，有些异动的询问了起来。因为时间不长，所以遇到稍微棘手的据点，前进的人呢就立刻没有碰，绕了过去。附近一片区域大概还有七八个的样子，不过论规模比起天渊城外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另外一名白净脸孔的年轻人模样的高阶的魔族一笑回答道：好吧，既然这样，将加伦战魔、血光精卫和万象魔祭全都派出去，将这些据点呢全都扫荡掉吧，其他的一切就按照幻羽长老的意思去办。血袍男子沉吟片刻之后就有了决定，默然说道：
什么？大人，大人打算出动血光精卫、加伦战魔和万象魔祭也就算了，虽然是我等古魔一族的精锐的力量，但是所有的圣祖大人麾下都会划拨一批听命的，那血光精卫可是大人的贴身卫队啊，如何可以轻易的离开大人左右啊？
一听这话，大半高阶魔族脸色骤然大变，更有人呢立刻出声想劝阻下来：
我让血光精卫出动，自然有其他的用意，你们不用劝说什么了。
血袍男子双目一眯，丝毫改变主意的意思都没有。下边的一干高阶的魔族啊，面面相觑之下，却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只能恭敬的躬身不语。而血袍男子却在这个时候一抬头，目光呢似乎透过了大殿的顶部，直接望向了极远的某个地方。几乎同一时间，灵皇城附近的一座高峰上，一名头生洁白双脚、身材婀娜的女子呢，正站在一座巨石上，将目光一脸也从某个方向收了回来，玉容上呢，竟隐现了一丝呀讥讽之意。在此女身后处，竟有男男女女啊，五六十名高阶的魔族，一个个的呢肃然束手而立，而在山峰之顶居高临下向四周望去，只见滚滚魔气当中啊，密密麻麻的魔族甲士和巨大的旌旗，几乎一眼都没有办法是望到尽头啊。更有许多呢前所未闻的各种的高阶的魔兽，一群群的夹杂着这些甲士当中，不时的呢发出了低低的吼声啊。前方不远处的灵皇城竟然被魔族大军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啊。和那些血光圣祖不同，此地啊负责攻打灵皇城的魔族一开始呢就所有人手进出，竟打算一战就见全攻的样子。远处的灵皇城以那一棵通天巨树为中心，被一层层绿色的光幕笼罩当中，城头上一排排的人族修士同样笔直地站在那里。在灵皇城附近呢，数以万计的各种堡垒残骸到处都是， 竟然似乎被某种没有办法抵挡的强大的力量强行毁去了一般。
开始攻城！
双脚女子呀，脸孔是清秀异常，一张口之下却吐出了杀气淋淋的话语啊！
是，六级大人。
那五六十名高级的魔族不敢直视女子的艳容，同样的呢，躬身领命说道。一股惊人的骇气一下子从飓风上冲天而起，而在这些高阶的魔族的最边缘处，一名呢身着紫色宫装的魔族女子将脸孔略微一抬之下，竟然露出了一副举世无双的艳丽美容出来。此女面对双脚魔族女子，虽然说和其他高阶的魔族一般呢，脸上满是恭敬之色，眸光深处却隐隐的有一些迷茫和复杂之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回到住处之后，立刻再次进入到了顶层的密室之中，继续祭炼手中的万线图。若能早一些把这两宝啊祭炼完毕，自然能在下面的大战中让自己和门下弟子都多一分实力的。一个月的时间之后，韩立呢先将湖中剑呀连枝完成，竟将此宝赐给了海大少。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呢，他就全部的心思放在了如何完善手中的万剑图上了。就这样，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转眼之间呢，就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呢。在这期间，金月禅师等天渊城长老啊，一直都没有派人去打扰韩立，但是通过门下弟子呢，每日传递的消息，他却知道魔族对天渊城的攻击几乎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无论击溃多少前来试探的魔族攻击，隔了数日之后呢，城前呢必定会出现数量更加惊人的魔兽大军，仿佛魔兽的数量呢根本就是无穷无尽一般。而统帅这些魔兽的高阶的魔族更是丝毫都不在乎这些低阶魔兽的损伤，即使啊负责主持城中防御的合体修士数次动用了城中的几种啊超级法阵，将统帅的高阶的魔族呢也差点是全歼其内。下一次这些高阶的魔族仍然丝毫不惧的带领着下一批魔兽大军前来攻城。更要命的是啊，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边呢，离天渊城最近的几个其他的势力修建的人族的据点纷纷的传来被攻破的噩耗。据守这些据点的人族的修士大半战死啊，小部分呢则被魔族掠走了，据说要用魔气灌体之法转化成魔人存在，倒是那些普通的人族百姓，这些魔族呢却仍然没有大开杀戮的意思，仍然呢任他们生活在据点当中的。而攻打这些据点的魔族并非是那些低阶魔兽大军，而是真正的魔族精锐力量。这些魔族不但个个是神通惊人，更有擅长联手之术，连坐镇这些据点的几名人族合体修士都未能呢在这些精锐魔族的手中啊逃得性命。听到了这些消息，韩立呢心中大为一凛啊，魔族的真正的实力似乎远比传闻中更加的可怕，一旦等他们真的找出了天渊城的防御薄弱之处，再将呢附近区域的其他人族据点都扫荡一空，此城是不是能守得住还真是一件两说的事情呢。不过这些事情啊并非他一人之力可以左右的，只能静看金月禅师等一干合体修士 如何应对这种危局了。这些天元城长老哪一个不都是活了万年以上的存在呀？自然不可能这般坐以待毙。而且韩立心中的隐隐的有所预料，他这般清闲的祭炼宝物的日子呢，似乎也不太可能持续太久了。果然呐，再过了一个月之后，韩立接到了金月禅师发来的消息，邀请呢他去长老殿议事。韩立自然是没有迟疑什么，立即呢离开了密室，化为了一道遁光，是应约而去。小半天之后，韩立就坐在了某座大殿的椅子上，一旁啊除了金月禅师、古长老、银光仙子等韩立认得的长老之外，其他几名出现的合体修士面孔十分的陌生，显然呢是他先前呢尚未见过的长老会的其他几名长老。这几名长老呢，据说呀前一段时间都另有要事在身，故而呢从来都没有在韩立的面前出现过。韩立虽然说有些好奇这些合体存在先前忙碌的要事，但是脸上自然是未露分毫，含笑的呢和这几名长老啊应酬了几句。这些长老大多是合体初期存在，在韩立这位中期修士面前自然同样的客气万分。不过韩立在寒暄当中却注意到了古长老等人呢，虽然说神色如常，但是目中深处却隐有焦虑之色闪过，似乎均都有心事在身的样子呀。好了，张道友，你们也都见过韩兄了，我看下面咱们就抓紧商量要事吧。就在昨天，长老会呢刚刚收到了消息，魔族呢又派出了大军去攻打倚天门和天皇宗等四大宗门的联合城池了。四大宗门自问这一次呀再也没有办法抵挡魔族的攻击了，故而呢冒死派出了使者向我们天渊城来求援了。而这四大宗门的据点呢，是附近仅次于本城的大型的据点，若也被魔族攻破了，我们可就真的是孤军奋战了，故而本城必须派人前去增援才可以啊。古长老呢轻轻咳嗽了一声，神色一下子严肃了起来，目光扫过了全场，隐隐有些担忧地说道。一听这话呀，金月禅师等人脸色呢也一下子沉重了起来，大家都互相看看，沉默了许久。韩立听了却眉头微微一皱，看来事情是越来越复杂了呀。而其他几名新出现的长老呢却同时的露出了惊容，似乎啊也是刚刚知道这个消息。古兄啊，倚天门前几次不是打退了这魔族的攻击吗？甚至还重挫过几名高阶魔族呢，这怎么形势一下子变得急转直下了起来呀？一名红脸长老急忙地问道。啊，这样，倚天门四大宗门呐，联手的势力在我们人族中足可排进前十之列，他们修建的倚天城啊，防御能力即使不如天渊城，也不会相差太远的。这之所以会变得如此的危急啊，而是这一次的魔族攻城，突然动用了十几名高阶的魔族，并用计呢将四大宗门的几位太上长老引出，加以偷袭啊。结果呢，其中两名太上长老不幸陨落。这如此一来，四大宗门顶级的战力一下子大减呐，形势这自然就不妙起来呀。古长老沉声地解释了几句，他同时注意到在座众人的脸色呢都为之一变。是啊，这可是一个抉择呀，如果抉择不好，对于天渊城来说无异于是灭顶之灾。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30回。欢迎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230回。那红脸长老听了古长老的话之后，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那古长老召集我等过来，就是想商量如何增援之事了吧？不错，这倚天城啊，是本城附近仅剩的据点了，不可不救啊。而且此城在上次魔劫的时候一直抵御魔族，到最后都安然无恙的。这一次之所以呈现不知的情形，只是欠缺一些高级修士前去坐镇而已啊。古长老轻叹了一口气。古兄的意思是我们天渊城无需动用太多的人手，只要派出几名合体修士就可以了吗？金月禅师目光一闪，若有所思地问道。不错呀，老夫呢就是此意。毕竟这天渊城才是眼前魔族大军的最终的目标，这纵然说要救倚天城，但更要小心对方的调虎离山之计。倚天城啊，本来中低阶弟子并不缺少，本身的防御力呢也不算弱，我等呢只需要派出了两三名合体修士支援，我看就足以稳定下那边的危局，还不会过于削弱本城的实力啊。古长老显然在此之前呢就早已经考虑清楚了，不加思索地说道。听完了古长老的一番话，其他长老呢自然是一阵的窃窃私语啊，并夹杂了一些商讨的言语，但是最终呢还是大多赞同了白袍老者的建议。毕竟此种救援访视也是眼前最为稳妥的办法，但是对于前去救援的具体的人手方面，这些长老之间却另外起了一番不小的争执。古兄想让小弟和余道友前去增援，这恐怕不妥吧？并非是在下不愿冒险前去，而是古兄应该很清楚，小弟现在负责那件事情可正布置到了要紧之处，实在是抽不开身呐。一名眉毛雪白的中年男子眉头一皱地说道。刚才古长老就提议让他呀和另外一名长老呢前去增援倚天城，他毫不犹豫地一口拒绝了。于某的事情古兄应该也知道的，我手中的那一炉香消丹也正连接在紧要关头，一旦离开了那可就前功尽弃喽。另外一名长老也是连连的摇头啊。那秦道友和雷兄怎么样啊？古长老眉头一皱，转头呢又问起了另外两个人，结果呢那两名长老同样的露出了为难之色。那要是这样可就麻烦了，老夫和金月大师几个人要负责天渊城的总防御之事，更是没有办法离开呀，那怎么办呢？这样吧，古兄若是放心，妾身就跑上一趟吧。我和天皇宗的林仙子是结交多年的好朋友，去助其一臂之力那也是应该的。荧光仙子面具上的眸光一闪，突然清冷的开口了。什么？这仙子愿意去，那可是太好了。以仙子的神通，老夫又有何不放心的呀？不过这光仙子一人我看还是不够啊，至少还要再派一人才行啊。一见这荧光仙子毛遂自荐，古长老意外之下大喜的说道，接着的目光一转，下意识的呢看了韩立一眼。韩立见此情形，心中叹了一口气啊。他知道这趟差事自己多半是没有办法躲过去了，当即站起身来一拱手说道，在下手中宝物祭炼的差不多了，这一次倚天城之行也算上韩某一个如何呀？在下自从到了贵城以来还未做任何事情，心中呢原本就有一些不安的呀。哎呀，韩兄是中期的修士，甚至曾经力敌过后期修士，这去支援的话 一天城自然是更加无忧，那此次可就麻烦道友喽。古长老见行里主动的站了出来，眉头尽展的，高兴至极的连声称谢。哈，这一天城关系非小，韩某啊略尽一些人力，这原本就是应该的。事不宜迟，我和荧光道友啊略微回去收拾一下，我看明天就出发如何呀？韩立洒脱的一笑回答道，虽然说这一次去倚天城会直接的呢面对高阶魔族，但是以韩立现在的神通，除非说碰上了魔族圣族等级的存在，其他的魔族又怎么会真的对其构成威胁呢？所以啊，他虽然知道此去或许会有一些风险，但是心中呢倒也并没有任何畏惧之意。倚天城那边危机万分，明日出发也好，不过现在各处已经被魔族施法隔断了远距离的传送，本城传送阵也没有办法将二位道友直接的送到倚天城啊，只能尽量的送到离倚天城最近的隐秘的传送点处，那么剩下的路程呢还要看二位道友用飞行之术自行赶过去啊。金月禅师有些歉然的说道，没事的，以我和韩星的能力，这剩下的路程绝对耗费不了我们二人太久的。荧光仙子毫不在意，韩立也一笑没有放在心上，既然说支援的人马已经选派好了，古长老等人呢心中都为之大松，下面呢又开始讨论一些啊对魔族攻击强度最近越来越大的应对之策。但是纵然这些老怪一个个是老谋深算，但是在无数的低阶的魔兽大军面前仍然是一筹莫展，就是天元城如今储存的各种的灵石也在无数法阵惊人的消耗之下，着实呢减少了十分之一还多，看起来呀似乎呢还剩余许多，但是按照这以往的惯例，魔劫爆发足足会持续百余年光景的，而如今魔劫爆发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而已，这怎么能不让这些长老为此大为的担心呢？韩立此时呢却忽然一笑说道，几位道友也不必过于担心此事，魔界的低阶魔兽也许真是数之不尽，但是搜集和驯服这些魔兽恐怕呀也要花费古魔一族不小的精力，况且呢再将这些魔兽从魔界带到人界来也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说现在两界之间的界面之力纵然大减还是尚存一些的，如此多数量的低阶的魔兽对魔族来说也绝对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否则的话那些魔族何必如此费事的试探什么呢？
哈哈，我等啊自然也知道此事的，哎呀，但是这一次魔劫的凶猛还实在是有些出乎预料啊，实在是不知道天元城能不能先耗尽这些魔兽大军哦。
古长老苦笑了一声说道，其实相对于魔兽大军和已经出现的高阶的魔族，我更担心呢数十年后的魔族圣祖本体到底呢会有几个降临本界的。荧光仙子却玉容沉重地说道，嗯，仙子此话怎想啊？韩立一听这话神色一动，不加思索地问道，哦，以前一到魔劫中期的时候，界面之力呢也就没有办法阻挡魔族圣族本体的降临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魔族圣族啊并无法全都降临本界，每次魔劫呢只有寥寥数个可以降临人界的，这人妖两族加上附近其他几族的大城联手之下，倒也是能和这些圣族斗得旗鼓相当，但是这一次魔劫既然如此势大，降临的魔族圣族数量恐怕也大异于以前，不要多，只要这族一口气啊降下了十几个圣族等阶存在，我们人妖两族呢就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的。荧光仙子缓缓地说道，
往，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种事情，嗨，其实我和金月道友啊也曾经猜测过的，但是圣岛方面应该有所预防的吧。我等呢，只要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我看就行了。古长老并没有对荧光仙子的话过于吃惊，反而脸上寒意一闪，说道：“这也是，圣岛上有我们两族诸多大智之士，既然能预测到这次魔劫非同一般，想来对此肯定也有所应对之策。好吧，既然这样，妾身就先告辞了，回去啊，为一天城之行的做一些准备。”荧光仙子听到此言，玉容为之一缓，在略微想了一下之后就告辞而去。古长老等人自然无不同意之，与君起身相送。而就在这荧光仙子离开不久，韩立呢也同样以准备明日之行的借口先行告辞而出了。不久之后，回到洞府的韩立啊，立刻将海大少两名弟子叫来，将一些宝物和丹药赐下，并郑重地嘱咐了一番，然后就回到了顶层的密室中打坐。虽然他自认此行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但是将心神保持在最佳状态再出发，那自然是大有益处的。一晚无事，第二天一早，韩立就孤身一人的直奔天渊城的传送法阵处飞去。数个时辰之后，他就远远的看到，在传送大殿外面呢，有一名戴着面具的白衣女子笑生生的站在那里。有劳仙子久等了。灯光一脸，韩立身形诡异的出现在了此女旁边，微然一笑的说道：“韩兄不必客气，妾身也是刚到不久。好，我们就此出发吧。”荧光仙子双眸呢，在韩立面上一扫，淡淡的说道。随后此女就带头啊朝传送大殿中走去，韩立呢不慌不忙的跟在其后。传送大殿当中早有数名守护卫士恭敬的等在那里，一见韩立二人进来呢，立刻冲二人见礼，并且为首之人恭敬的说道：“二位前辈，晚辈早就将传送法阵准备好了，一会儿会将前辈传送到离倚天城大概月许路程的传送点处，不过为了怕被这魔族发现，这个传送点呢自从魔劫爆发以来呢并没有再开启过，所以请二位前辈传送到另一端的时候还要小心呢，以防那边的传送点已经暴露了。”“哦，这么说我们一会儿过去，这还可能中了魔族的埋伏不成吗？”荧光仙子呀黛眉一挑，冷声地说道：“哦，回禀前辈，那边传送点所设之地啊异常的隐秘，按理说自然不会的，刚才之言啊只是外衣之语。”那名卫士心中一凛呢，急忙小心地解释道：“传送阵没有任何的问题吧？”韩立平静地问了一句：“哦，绝对没有问题，晚辈刚刚测试过的。”为首的卫士十分肯定地说道：“好了，既然传送阵没有问题，那边即使有魔族埋伏，我和荧光道友也不会放在心上的，马上准备传送吧。”韩立听到此话毫不犹豫地吩咐道。荧光仙子听了韩立此言呢，面具上是眸光一闪呐，但是最终呢并没有说出什么反对之言。一旁的卫士见此情形，自然立刻连声应道，吩咐其他几个人急忙将这传送阵激发了起来。荧光仙子二话不说，白衣一飘就站到了法阵的中心处。韩立笑了一笑，也从容地走到了传送法阵上。片刻之后呢，足下的传送法阵就发出了嗡鸣之声，同时呢四周泛起了乳白色的灵光啊。二人身形一闪之下，就在灵光大亮之下呢蓦然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韩立只觉得四周光霞闪动，眼前的一切啊骤然之间模糊了起来。以他现在的神通，这点传送距离呢除了头颅略微沉了一下之外， 就不能让其再有任何其他的不适了。但是当四周光霞一散，韩立双足呢再次踏上了实地的瞬间呢，神念就毫不迟疑的一放而出，将附近的一切都照在了其中。结果呢，他马上脸色一沉，瞳孔深处啊一缕寒芒闪过，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呢，四周突然之间破空之声大作，无数的无芒从四周是激射而来，密密麻麻足有数百道之多呀。韩立想都不想的单手一掐诀呀，体表骤然之间一圈灰蒙蒙的光晕浮现而出，开始呢不过丈许大小，但是一个闪动之下就狂涨了无数倍，将附近的寒芒啊都照在了其中。那些寒芒一颤之下，立刻被一股诡异的力量停滞在了辉光中，纷纷现出了原形出来，竟然呢是一只只尺许长的黑色的弩箭，每一只都黑又发亮，箭尖处是闪动着妖异的紫芒，竟似乎啊还涂着某种剧毒之物。韩雷这才不慌不忙地将目光向四周一扫，只见他正身处啊某座百余丈广的巨厅之中，而在这大厅四周呢，竟然有五六十名身披黑色战甲的魔族甲士，各自捧着一件乌黑的手弩，正露出了吃惊之色的望向了韩立二人。不过呀，这些魔族大多都是结丹左右的修为，其中掺杂着少量的元婴级别的存在，但是修为最高的却是一名化神等阶的独角魔族啊，肌肤粗糙，双目碧绿。但是此刻这为首的魔族骇然地望着韩立和荧光仙子，突然呢口中一声尖叫出来，
不好，是人族的合体老怪，快撤呀。
话音刚落，这位高阶的魔族身上砰的一声，一股浓浓的魔气爆发而出，一散之下几乎呢充斥了整间大厅啊，而其本体却趁着这股魔气的掩护，立刻就化为了一道乌光向门口处激射而逃。至于其他的魔族甲士，虽然同样大惊，也想各自施展遁术而逃，但是韩立又怎么可能会让他们如意啊，脸上煞气一现，灰蒙蒙的光霞突然一个胀缩之下，原本停滞在空中不动的黑色的弩箭一个掉头竟反方向的击射了出去，速度之快竟比这些五色的弩箭原先呢还要快上十倍以上。一闪即逝之下，四周的魔族甲士惨叫一声，就纷纷的翻身栽倒了。接着大厅中灰色光霞一个翻滚呢，无数根纤细的灰丝浮现而出，只是一个搅动，所有的魔族甲士的身躯呢立刻就诡异的四分五裂而开了。在无数灰芒闪动之中，连元婴呢都未能逃出分毫。但这一切呀还没有结束，韩立冷冷的瞅了一眼，趁这片刻的功夫就已经击射到了大门处的为首魔族，一只手掌呢蓦然一探而出，虚空一抓，扑哧一声，一只青色的大手啊顿时在那魔族上空浮现，并闪电般的一拍而下，一声惨叫啊，那名化神魔族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挡巨掌的庞大的威能，连护身的宝物都没有来得及放出，就一下子被拍成了肉酱。韩雷这才袖子冲虚空一甩，霞光闪动之下，漫天的灰丝和青色的大手就仿佛幻影一般的溃散消失了。接着呢他才转头冲向了荧光仙子微微一笑。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31回。